好，今天我们讲的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讲，十三讲啊。那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三章，从三十八章一直到四十章。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会幕被立起啊。那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啊，前面你会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他们形成一个民族，后来神呼召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故事。那神降灾给埃及哈，这故事比较容易看，因为它是继续的叙述的方式讲的啊。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啊，到十四章出埃及，然后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就在旷野啊，旷野走了一段路。那在旷野走的路，他们经过马拉啊，经过以林，那后来在逊的旷野，他们神给他降下玛拿，又有磐石出水哈。还有一个是他们跟亚玛利人征战，所以这些故事其实都有它的含义啊。那一直到十八章，他们就到了西乃山下哈，西乃山下耶陀罗来探望他们。那十九章讲到神就降临在西乃山，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就颁布十诫哈。二十章就讲到十诫，然后二十章以后就讲到神定的一些律法跟诫命。那一直到二十四章神就跟他们正式的立约啊。所以我们看神呼召摩西在西乃山跟他见面啊，神把他律法给他，然后呢给他十诫两块法本啊。我们大概所知道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然后从二十五章开始啊，那这个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是讲到以色列这个神呼召他们要造会幕啊。所以我们在读读到二十章开始就有一点觉得枯燥哈，因为二十章到二十四章，它是讲到律法条例啊，什么奴仆你要怎么对待他了啊，你如果怎么样啊，罚则是什么啊，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那是律法条例啊。那二十五章之后呢，比律法条例更觉得我们看不懂哈。为什么看不懂？因为我们不熟悉哈。二十五章开始就讲说你要为神造会幕，那会幕。所以我们都知道会幕吧，哈。那会幕这个东西，神花了很多的篇幅，啊，在圣经上，在出埃及记，把这个会幕的建造讲得非常的详细，哈。所以既然花了那么多篇幅啊，我以前看这个东西，因为看不懂嘛，看的都记不住，所以都跳过去啊。那但是你多看几次，看久了，或者说你听人家讲解啊，之后哎，渐渐有点概念了啊。所以你们现在对会幕的有一些概念了吧？啊，那有那些图形哈，所以以后你们在读的时候，你们就好好把它细嚼慢咽啊。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那它又分了两个部分讲。从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是摩西在山上，神告诉他怎么盖哈，那时候还没有盖，神只是把蓝图告诉他。然后三十二章他下山之后，他们就造了金牛肚嘛。那造金牛肚之后，这个就把法板摔碎，然后神摩西又跟神代求一些事情啊，一直到三十四章，神又再一次的呼召他上去啊，在西乃山又再一次四十昼夜，然后下山之后又再拿两块法板，那他下山的时候面皮就发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把这个叙述的时间点哈，如果你看到最后一页哈，最后一页的那个时间点，给大家看一看哈。那现在就是让大家有个概念，然后三十五章之后呢，就是摩西下山之后呢，他们就开始来盖会幕啊。那盖会幕又再一次把这个会幕的细节再次描述，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觉得是哎有些重复哈，二十五章到三十一章的跟三十五章到四十章的有一些重复的地方。那重复的是因为二十五章是神叫他们盖，然后三十五章那边是他们真实的去盖啊。那所以如果你越看越细的话，那你就会把整个会幕是怎么造起来啊，你会有一个概念，会有一个了解。那其实我们读会幕，大家对会幕的概念，你知道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它的尺寸大小啊。第一个我们知道说会幕它其实是一个院子啊，用帷幕隔的一个院子，对，上面是透空的。那个帷幕高多少？高五轴相当于两公尺多哈，2.2公尺左右哈，或者2.3公尺，所以一般人是看不进去的 啊，所以有一个帷幕墙在这边四围哈、啊，然后它是一个封闭的，那只有一个门，门在东边哈、啊，这是从门进去，所以里面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大小其实不是很大，我们一直讲说差不多三个篮球场，你们打过篮球吗？啊，一个篮球场，三个篮球场的大小，所以不是很大。然后你进去的话哈、啊，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去看看哈、啊。为什么要去？因为我们是祭司，所以这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它里面的服事啊，这里还没有讲到利未人，他只讲到祭司啊，祭司要怎么样的服事，然后祭司要穿戴的祭司袍，这个都有关系。因为会幕的建造，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就是代表神要与以色列人同住，啊，同在。神不只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而且神要与以色列人相会，啊，同住是一回事情啊。你没有跟这个家人同住嘛，对不对？但是哎，你有没有跟他相会？他很忙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都是一个家，但是不见得会相会哈、啊。而且神要跟他们相会，而且神相会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神的同在会带下来啊，跟与神面对面啊，你跟神见面的时候，神他是荣耀的，所以你看神看久了之后怎么样？你就会反照神的荣光。所以摩西为什么他下山的时候面皮会发光？所以摩西他跟神面对面，所以会幕的建造也是一样，神要在这个基路伯，两基路伯中间哈，施恩座上的两基路伯中间，神要与我们相会，与我们面对面。那可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属血气的，没有办法朝见神，所以神他设立虽然是要跟我们相会，但是你要跟神相会要经过很多的关卡啊、你要经过，你要先进去，进到门帘嘛。门帘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我们也是蒙召做祭司哈、啊，所以我们在里面服事，我们要知道里面的有什么东西。所以你想想看哈、啊，你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什么？进到那个院子，我们叫外院哈、啊，你会看到三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铜祭坛，前面就是摆着祭坛哈、啊，然后再来洗濯盆，然后再来是一个哇，好大的一个帐篷哈、啊，那个我们称为帐篷。或者叫会幕，有时候他们称会幕，有时候叫帐篷啊，这都没关系。所以看到那个是比较大的一个哈、啊。那帐篷里面又有一个门帘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两个门帘，一个是院子的门帘，一个是帐篷的门帘，或者我们叫圣所的门帘啊。这门帘啊，样子是一样的啊，它的材料所用的样子花色那些都是一样的哈、啊。然后就进去了。那进去的话就是有两个空间，一个叫做至圣所。那至圣所有三件东西啊，好，再来复习一下，右边的一进去右边的就是陈设饼桌，它的对面是金灯台，在前面金香坛啊，金香坛，这个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啊。我们说吃陈设饼吃嘛哈、啊，我们说神的话不只是要读，也要把它吃下去啊，不只是知道，也要实行，把神的话真的活出来啊，所以有它的意义。我们成为一个祭司，每天要做的是这些事都是要做。所以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哎，今天我们就有读神的话哈、啊。然后呢，要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哈、啊。所以我们读经不只是自己在那边读，用自己的理性哈、啊，我们要让圣灵来开启。哎，不知道就祷告一下哈、啊，然后哎，圣灵会开启。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圣灵会不会开启？圣灵会开启啊。我们有一个建筑师，他要设计一个餐厅啊，那圣灵会不会开启他？
会，
圣灵会开启他啊。那他在讲说，他在设计的时候，他特地要做一个十字架，他就在说，哎，怎么做啊？让他就会有一个十字架出现哈、啊，然后说，哎，这地方凹进去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圣灵好像就光照他这样做。后来我们昨天去看那个啊，他盖的那个餐厅，他就是说很多地方啊，后来那个主人就跟我们讲，那个建筑师在设计这个的时候，他都是那边祷告，然后有这个窗为什么要做啊？圣灵给他开启啊，然后他挂了灯啊，三盏灯还是什么啊？然后另外一个桌子是七个桌子，灯台好像七盏啊。我们说啊，这是七个灯台哈、啊，三个就代表三位一体什么的哈、啊。反正他讲的都有他的意义在那里。哎，这个会幕哈、啊，我们讲会幕。它被盖起来，它也不是随便盖啊，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神会光照我们，会开启我们。好，我们读经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 那另外一个祭司要做的就是要烧香，好，烧香，对不对？我们说一直在讲烧香，烧香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祷告，好，所以我们这是每天要做的，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每天都要这样子哈，一大早起来你就进到圣所就要把灯点一点啊，然后吃吃陈设饼，然后就要烧香，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每天要做的。还有一个每天要做的是什么？每天要做的是献祭，啊，铜祭坛那个哈，铜祭坛里面是不是摆好看的？每天都要用到，所以里面上面的炭火是不可以熄灭的，啊，那个灰晚上的时候你把它清理掉，早上又开始，所以那个炭火你要守住那个炭火，不可以让炭火熄灭。然后呢，一大早早晨的话要向神献什么？
燔祭。
燔祭哈，哇，要杀羊。要洗手，对不对？好，这个东西，所以这是每天要做的。早晨要献燔祭，好，除了献燔祭，还要献素祭。啊，平安祭不是哈，平安祭是其他的时候献的。所以每天要献的是一个是燔祭，第二个是素祭，第三个叫奠祭，奠祭就是酒，啊，把酒洒在坛上啊。所以这三种，所以我们看看有它代表的意义嘛啊？什么叫燔祭？如果你明白它的意义，你就知道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为什么每天叫你做这件事情？好，为什么每天叫你做素祭要燔祭？那个都有它的意义哈。我们讲燔祭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再一次奉献给神啊。清早起来你要做什么？看报纸，看 iPhone， 看 Line 是吧？清早起来就是要朝见神哈，这个是。以前那个 Benny Hinn 新班尼啊，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早安圣灵 ，Good Morning Holy Spirit 啊，早上起来的是他第一件事就叫什么？啊，跟神说早安圣灵啊。所以我们早上也是一样，要把自己献在神面前，早上一次什么？晚上还有一次，黄昏要一次，所以献燔祭要献两次。那献燔祭不是只献燔祭，要献素祭跟奠祭，这三个祭是一直同献一起献上，因为素祭不能单独献哈。奠祭也不能单独献，一定要跟燔祭一起献，所以他们就叫同献的这个什么祭啊。所以早晨黄昏都要献这三种祭，都有它的意义啊。把再次把自己奉献给神啊，神啊，求你我们当将什么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啊，心意更新变化，我们要不要心意更新变化？哇，昨晚的新闻看得让我很头痛，早上起来怎么样？哎，思想神，对，哎，你发现就不会被困扰。你如果不去思想神，这东西会不会扒着你？哦，每天的生活就会把你压力给压住哈。但是我们先到神的面前哈，我们在面对一天的生活、一天的工作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哈。所以第一天一早你要做的是这个素祭哈，还有奠祭。奠祭的意思是什么？奠祭是代表酒哈，酒是代表喜乐哈。我们要不要喜乐？对，早上起来吧，哈哈哈哈，喜乐，对，哎，喜乐是一个命令嘛，对，是不是神叫我们喜乐啊？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不可带着愁容嘛，不可板着脸嘛，苦瓜脸，不可以这样子啊。所以你要喜乐啊，所以你就这样子啊，来到神面前神是你要叫我喜乐，你就喜乐啊。那其实自己喜乐不起来的话怎么办？圣灵啊，祷告好，圣灵，圣灵，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对不对？那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圣灵在你的里面会不会让你喜乐？哎，会啊。我们外面环境很多，多灾多难，会不会让我们喜乐？只要耶和华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啊，然后如何如何，后面讲着，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啊。所以喜乐是每天都要做，要不住祷告，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要凡事谢恩啊。所以像我们献这个祭，所代表就是献上，向神献上感谢，向神献上倾心吐意啊。然后我们一天的生活再一次献素祭，没有带笑的哈。我们洁净我们自己啊，再次又是一个新造的人，在，所以是每天的更新哈。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献祭所代表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也可以代表说我们要背十字架，对不对？我们昨天背十字架了没有？背了哈。这个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我跟她道歉了，哎，这是背十字架是不是？啊，这背十字架，对，好，那今天还不要再背？今天还要再背嘛啊？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看这个祭司好像很麻烦哈，那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每天这样做的话，其实是很喜乐哈，在这当中，在这个服事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充实，而且有神的同在，我们的脸上就会怎么样，会不断的发出光来哈。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要有燔祭坛？好，燔祭坛就是要献这个三个祭。为什么要洗濯盆？因为你进到圣所，要不要洗手？你不要是呀，还没有睡觉起来，什么都还搞不清楚的时候，你就进到圣所，可不可以？不行，你要先洗把脸哈，洗手洗脚啊，把自己弄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讲到洗手，你进到圣所要洗手，出来要不要洗手？也要洗手哈，你要出到祭坛啊。所以这边讲到说，洗濯盆是经常用的啊，经常用。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你回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太太说：“赶快洗手。”现在又是这个感冒的季节哈，就要经常洗手。祭司你洗濯盆那边讲到，就是说你进去圣所要洗手，你到坛前也要洗手啊。你要干嘛？杀了羊的要不要洗手？也要洗手洗脚，所以经常要洗手洗脚。那洗用水洗所代表的意义有它的意义哈。我们讲到血的洁净，祭坛是血的洁净嘛，对不对？然后这个那洗濯盆是水的洁净。水的洁净你可以代表是我们心意更新啊，就是当我们读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会不会将我们的思想意念更新？会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洗手的时候，属灵上的含义来讲，就是叫我们的思想意念要经常的更新啊，经常的回到神的里面，思想上面的事啊，不要一直看的地上的事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不断的心意更新变化啊，那你进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马上你就可以烧香，马上就可以吃这个橙色饼，你可以就可以服侍啊。然后你要再进去的话，就又有一层那个幔子，那个就不叫帘子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说要进去要经过三层，一个叫门帘，院子的门帘；第二个是圣所的门帘；那第三个叫做幔子，那个幔子是隔绝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你就进去，那进去的话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啊。那进去还有很多的规矩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它有它代表的意义，最终是你要进到至圣所跟神相会嘛，面对面。那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跟神相会？以前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嘛，那现在我们也可以，是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借着他的血，他的宝血啊，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啊，向他随时面对面。所以我们现在讲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是随时都可以敞着脸啊，然后瞻仰他的，让他的荣光就可以反照在我们的身上。摩西会发光，我们怎么样？我们也要发光，也会发光啊。而且摩西只有40昼夜而已，那我们是一生一世啊，从今天开始每天都可以这样子啊。所以情形是这样子啊。还有我们在讲到摩西他上山40昼夜啊，他有几次40昼夜在那边不吃不喝？我们看到两次啊，其实如果再细看一下，你会发现他是三次啊，三次40昼夜。一次是领受律法的时候，对，拿着律法下山的时候40昼夜，对，结果发现哎呀拜金牛犊，就把他律法法板摔碎了。那摔碎之后呢，他不是跟神代求吗？啊，那代求他就求，跟圣经上没有讲到多久，可是在生命记的时候那边有记载啊，他说我这个事情啊，为了这个事情我在神的面前多久啊？40昼夜啊，40昼夜。然后呢然后神就没有灭绝他们啊。那在哪里呢？在帐篷啊，记不记得在34章出埃及记34章啊，那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看一下啊，出埃及34章的时候不是摩西为他们代求吗？那代求之后，这边第七节，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有没有离营甚远？所以不是在西乃山，而是摩西的帐篷。所以在摩西的帐篷啊，然后那个云柱就会向下，然后后来旁边有一个叫约书亚陪着他，有没有？那这边也没有讲到说多久啊，他那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哈。我为了这件事情啊，为在神面前40昼夜也是不吃不喝，为着你们代求啊，所以有两次。所以你看到这个表格里面啊，我们讲到说摩西的这个40昼夜有三次啊，那第三次就是摩西神又再一次召摩西上西乃山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时间表给算出来啊，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在正月，对不对？1月14日的时候啊。然后过红海， 什么时候过红海不晓得，我们知道走了几天的路啊。那后来又再一次记载的时间是2月15号，二月十号发生什么事？就是神降玛拿，神在逊的旷野哈、啊、那边降下玛拿，在出埃及记的第16章从埃及出埃及的第2月15日，有没有？2月15日有一段的时间哈、啊，就是他们到马拉到以林之后呢，神就这个降下玛拿给他们啊。那之后呢，又有一段的时间点是在19章是第一节啊，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啊，所以满了三个月的意思就是第三个月。那之后呢，就要扣上这个摩西上山的时间，中间还有一些时间啊，可能没有记载得很清楚。那之后呢，当摩西第三次从山上下来之后啊，就是35章所描述的，就是他们就开始建造会幕。那会幕建到什么时候盖好了呢？所以会幕建了多久？会幕在出埃及的第二年的1月1日，哇，我们1月1日快到了，对，1月1日盖好了啊，所以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啊。那所以我们把这几个时间点记看到的话啊，那你就知道说他盖的会幕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啊。你看在第40章的第二节，正月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啊，所以16节那边讲的时候哈，17节讲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帐幕被立起来了啊，所以我们讲看了半天就是说啊，他们盖了会幕，但是人家问说，哎，他会幕盖了多久啊？那就是他从西乃山下山之后，他就开始召集百姓，就开始要盖了啊，所以我们算这样时间的话，大概有五个多月的时间啊。这给大家做参考，这不是那么精确哈。记得我们讲到旧约算时间不是那么精确，不像我们现在很精确。对，我们现在讲到说哈，这个圆周，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他们不那么精确？如果我们讲到说直径10轴的话，它的圆周等于多少？
3.14
哈啊，31.4嘛，对不对？可是圣经讲说它的圆是多少？30。那数学老师看到一说一定错了，对不对？应该31.4，怎么是30轴啊？那所以但圣经上就是讲的，你的圆周就是多少？三十轴啊。所以你看到圣经上讲的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精确，但没有关系啊，这个东西不会影响。但是你要看到圣经的数字都有它代表的含义啊，比如说有几根柱子啊，它的长多少，几周，就是按着它那个数字你来看啊，你不要在那边去正着去量，哎，这个他算错了啊，这个。所以我们在讲到的时间点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但粗略的就好了啊，大概五个多月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说盖会幕盖成的时间大概是这么长的时间啊。好，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了有哪些东西了哈。会幕就很简单，就是一个帷幕，然后进到院子里面有铜祭坛、洗濯盆，然后个帐幕。那帐幕就是至圣所有三个器具，然后圣所有约柜跟施恩座，就这样子哈。那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旁边的那些东西，那怎么盖起来的啊？那这些盖起来都有它的意义，而且有它的顺序啊。所以当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盖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他们第一个就先把这些器皿都先预备好了啊。那这些器皿要先有材料，所以为什么开始神叫他们说你去召聚他们，跟他们要什么？
金
银铜。有没有人献金子？
有
哈，献了多不多？
太多了。
太多了哈。有没有献银子？银子献的多不多？
多。
可不可以多献一点银子？对，银子就不是每个人可以献的哈。如果你看到哈，他献的这些东西哈，你看看我们在第38章，出埃及记38章哈的第24节，38章的第24节，为圣所这边所献的金子，按着圣所的秤哈，有29他连德。然后并什么730舍克勒，我先看这个都跳过去啊，讲什么我们都看不懂啊。 然后呢，会中被数的人子的银子，按着圣所所的秤啊，有100他连德，并1775舍克勒啊。那这个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我先问，一个他连德等于多重？它是一个重量单位哈。那一个舍克勒又多重？那一个他连德等于多少舍克勒？不知道，没有概念哈。所以我们要看参考书，看人家讲哈。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东西哈。其实一个舍克勒啊，大概有11.5克啊。你去以色列，我们当中有些人去以色列哈，他们讲一块钱是讲多少？我们讲 $1，对不对？一元，对吧？一块钱一个 buck。那那个以色列人嘛，一块钱是多少？一个舍克勒。一个舍克勒啊，shekel，所以你去以色列多少钱啊 ？2 shekel或什么样子哈？他们就把舍克勒当做那个一个一块钱的一个银币哈。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舍克勒大概有十克或者11克，10.5克都没关系啊。那这是我们估计的这个重量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但是我们在讲他连德，圣经上记载很多他连德哈，他连德看起来就很重啊。你说哇，一个他连德在这个启示录的时候讲到天会降下冰雹，你知道冰雹一个冰雹重多少？就是一个他连德，是很重的哈，很重。一个他连德等于几多重？一个他连德等于几个舍克勒？等于3000舍克勒哈，一个他连德等于3000舍克勒，所以算起来的话，就是大概三十公斤，如果是算十克的话，就是30公斤啊。如果算11.5克的话，就是34.5公斤，一个他连德。所以那个金子，这个他连德很多，对不对？好，你可以看讲义哈，我们来看看讲义的第53页哈。这个金属哈，会幕的材料中有金属，有金银铜啊。那这个数量后来被收集起来，这收集起来是由这个亚伦的儿子，最小的儿子叫以他玛，这边数点。那这边他用的两个单位，一个叫他连德，一个叫做舍克勒。所以他有说哈，有29他连德，并730舍克勒。所以他连德的这个是比那个舍克勒要大，而且大很多，所以等于3000啊。所以如果超过3000舍克勒，它就变成一个他连德了啊。所以不到3000的话，它就把几个舍克勒把它说出来的哈。那其中有一个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银子的那个部分哈。大家看银子，银子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献很多，每个人只能献多少？半舍克勒，哈，只能献半个舍克勒。有钱的不能多献，穷的也不能少献，每一个都半舍克勒，就是人头，按着人头这样算哈。那以色列人总共有多少人呢？他有603550人，哈，所以他得的银子总共有多少？100他连德，然后1775舍克勒，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每个人半舍克勒的话，应该是300000舍克勒，对不对？然后再来是3550的话。60万人，我们讲60万人等于是每个人半舍克勒的话，就等于30万舍克勒，对不对？那剩下的那个尾数3550，那每个人献半舍克勒的话，等于多少？
除以二，
等于1775啊！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数字？算得刚刚好，对吧？所以603550人就等于100他连德，因为一他连德等于3000嘛，啊。所以有30万的那个舍克勒，然后又加上1775啊，所以你从这当中哈，是为什么人家讲说一他连德等于3000，是从这地方看出来的哈。所以银子不多不少，但是金子跟铜是按着个人的感动哈，你要献多少都可以，但是银子是规定每个人一定要献啊这个半舍克勒。所以这些东西，金子用来做什么？银子用来做什么？然后铜做来用来做什么？金子就是要做什么？圣所里面的器皿都是用金子做的，对不对？而且那个木头桌子的话，桌子也不要用金子包起来， 要哈，他的木板要不要用金子包起来，他柱子要不要用金包起来，都要哈。然后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这个他所做的那个器皿器具，像陈设饼桌要用这个金子金金把它包起来，然后金香坛哇也是用 包起来，然后金灯台呢用全金打造的哈，然后进去的进到里面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也是用金金把它包裹的哈，施恩座里面打造的这个基路伯也是用金子打造，所以金子用在哪里，就是全部用在至圣所里面哈。外面有没有金子？铜祭坛没有，那是铜做的，洗濯盆呢也是铜做的哈，所以金子全部用在这个圣所里面哈。那外面可不可以看到金子呢？外面可以看到金子哈，可以看到金子的地方就是你要进到这个门帘有那个柱子哈，柱子现在就不晓得说这个门帘是在柱子的外面还是柱子的里面哈，如果是柱子外面的话是外面就看不到金子了啊，只看到那个帘子把那个盖住哈。那外面可不可以看到铜？外面看到的是铜对不对？外面可不可以看到银？可以看到银哈，什么地方有银？就是那个帷幕，你知道帷幕那边要做柱子啊，要做几根柱子，柱子高五轴啊，所以它这个长一百轴，一百轴要做二十根柱子啊，所以每隔五轴就立一根柱子啊，所以南面跟北面都是立二十根，然后东面跟西面各立十根，所以总共有几根柱子，六十根柱子，所以六十根柱子。那那个柱子，每个柱子的做法是怎么做呢？你立了柱子之后，下面要做一个卯座。大家知道什么叫卯座？你要立起来的话，你下面有一个很重的东西把它撑住，把它立住，你把它架在卡在那个卯之后，哎，它就不会倒了。所以每一个柱子下面都一定会有一个卯。所以你在做木板的时候，总共有六十根的柱子。每一个柱子下面的那个卯是铜做的，铜卯啊，所以那样子，铜是用在这个地方，铜还用在哪里呢？铜还用在铜祭坛跟洗濯盆，还有一个是橛子哈，大家知道橛子吗？橛子就是你要搭帐篷的时候那个钉子哈，把它钉到地上，用绳子这样子拉，把它固定住的那个橛子也是铜做的，还有在铜祭坛上面你要还用的铜盆啊、铜网啊，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小东西哈，也是用铜做的，所以外面一般来讲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用铜做的，但是也有银。银在哪里呢？每一根那个帷幕板的那个柱子哈，柱子的上面你最顶上是用银把它包裹的，柱顶是用银包裹的，然后柱子跟柱子之间哈有一个杆子把它连起来，把它这样子连接，这根接那根，这根接那根哈，所以这样全部都把它有那个杆子把它连起来，那个杆子呢就是银做的啊，那杆子是银做的，还有上面有个钩钩，那个钩钩就是要勾住那个帷幕啊，那个钩钩也是银做的啊，所以它有一些东西比较细的那个东西是用银做的。然后银，我们哇，这个银很多嘛，有一百塔连德啊，有这么多的那个银子，坐在哪里呢？大部分是坐在这个圣所里面哈。圣所是用木板做的，木板就是金金包着那个皂荚木啊。可是下面要有什么卯座啊？下面要有卯啊，所以你一块板怎么把它立起来？就是下面有银做的卯，那个卯就用银做的。所以它总共做了几个卯呢？你要先看有几个木板啊。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就已经大家已经开始头昏了。所以那个木板啊。总共我就把那个数字跟大家讲，总共有48块木板啊，每个木板呢有两个银的卯座，所以48×2等于多少？96，还有这个还多了四个塔连德啊，它一个卯呢就是一塔连德啊，所以我们讲到银总共有100塔连德哈，所以有96个塔连德是用在木板的银的那个卯座。那还有四个呢，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说圣所跟至圣所那个之间有立四根柱子，四根柱子有没有卯座？也是有卯，也是用银做的 啊，所以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他立的那个四根柱子啊，他那个帽座也是用银做的，所以每一个他连的，所以总共有几个他连的，就100他连的。好，所以银子用在大部分都是用在做帽座，就是圣所的那个帽座。那剩下那个零头呢，就是坐在木板上面的啊，那个把它用银子把它盖起来，或者是用银杆子这样子哈、啊。那就银子就用在这个地方啊。那金子呢，就是用在圣所至圣所里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他们盖会幕的时候，为什么神跟他们讲说你要有金银铜，这些东西都不是随便讲的啊，而且数量啊、材料那些要的多少啊，神都跟他们讲。所以他们收集这些东西哈，然后还收集那些帷幕的那个木板哈，还有这个帷幕所做的那个帷幕，帷幕的本身它是用这个细麻捻的细麻做的哈，所以它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还有，所以我们在看到会幕的制作，其实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它的结构体的部分啊，帷幕的这些东西，柱子啦，还有那个木。院木哈，还有它那个杆子等等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帐幕的结构体，它用木板啊，然后最后用那个罩棚把它盖起来啊。罩棚有四层的那个罩棚啊，然后剩下来的就是它的这个器皿。总共器皿有几个器皿？有七个器皿啊。我们讲说外院有铜祭坛跟洗濯盆，然后圣所有三个啊，陈设饼桌，然后金灯台，还有那个金香坛啊，然后再来就是最里面的至圣所是啊约柜跟这个施恩座啊。那所以我们看到有第二部分是他的器皿的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祭司袍。所以如果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看到哎，他其实讲的就是这三个部分哈。第一个是他的那个结构哈。第二个是他的器皿，你翻过来看第39章开始就讲到祭司的圣服哈。那祭司的圣服之前我们也讲过了啊，那他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以弗德啊，有时候我们讲祭司穿着以弗德在那边服侍哈，以弗德。那他的质料呢啊，我们一般在讲到幔子的时候啊，幔子或者是门帘，他其实用捻的细麻做的，细麻是白色的。好，然后用三种颜色的线，是什么线？蓝色、紫色、朱红色。所以你这些都再读几次，你都已经记起来了哈。所以有白色、有蓝色、有紫色，还有红色。所以我们在讲到这四个颜色所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四个颜色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属神的。好，白色你要成为属神的子民，对不对？你要不要成为圣洁？你要白色嘛，细麻那个所代表是白色啊，你是属神的子民，蓝色就代表属神属天的嘛啊，然后另外一个紫色代表什么？王权啊，你就是君王的啊，这个权柄。然后红色呢，主耶稣的宝血啊，我们是被拣选的啊，我们有得到神的救恩，神的救赎的记号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四种颜色所代表的意义是，就是这是属神子民的一个特质。那你做大祭司的话，大祭司除了这四种颜色的这个布料或者是线之外，还要再加一个叫什么？金线。所以你读这个祭司的圣服的时候，他说你看在第二节第三节39章第二节，他用金线有吗？和蓝色、紫色、朱红色并捻的细麻做成以弗德。所以你看到的以弗德不只是有那蓝白红紫这四个颜色，还加上一个什么颜色？金色啊。所以那个金线，那金线怎么做的？你们有没有做过用金子做成的线？他这边讲说金线是把金子锤成薄片然后再剪出来。这个是非常精细的哈，所以你除了这四种颜色的话，还有金的颜色，所以大祭司的穿起来就是什么金光闪闪的啊。除了这四种颜色，还有，所以你看看图片啊，你看图片，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那个祭司袍，表示他可能做的不对啊。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一定是远远看起来啊，就是不只是很华丽，而且是有那种金光闪闪那个感觉啊。所以一个是这个以弗德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胸牌啊。那在胸牌跟以弗德的中间，还有一个是叫做肩带啊，肩带跟腰带，肩带跟腰带还有胸牌，这些它们的材质、它们的材料都是有跟以弗德是一样哈，有四种颜色的这个纺那个织品哈，加上金线，所以整个不管是带子、不管是肩带、不管是胸牌，都是用这四种颜色，都有金子哈在这其中哈。所以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它房子是怎么盖的？还有另外一个，你要想象什么？大祭司怎么穿衣服？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大祭司，你要怎么穿衣服？第一个呢，
先穿内裤，
先看裤子，有裤子。第二个呢，内袍，内袍，内袍是细麻做的，是白色的哈。所以一般来讲是内袍。那大祭司的话，再加上外袍，好，蓝色的外袍。好，如果一般的祭司他只穿内袍。所以如果你看到哇都是穿白衣的，你就知道说他就是穿了一般的祭司袍，细麻布的所做的那个内袍，他们在服侍，那是一般的祭司。但是大祭司呢，他除了穿内袍之外，他另外还要穿什么？外袍。那外袍再穿上去是什么？它是蓝色的，那个布料是蓝色的，所以就不一样了啊。这个蓝色它做个领口，领口有做个边啊，然后就这样子啊。可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它这个外袍的底下，它有铃铛，还有石榴，有垂下来的那个东西哈。那个石榴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就用蓝色、紫色、朱红色三种颜色的那个线做的。所以你看到就是蓝蓝、紫色的、红的这样子哈，做成石榴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丝织品哈。然后再来一个石榴，一个铃铛，然后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就把它这个。环把它的那个放在一起哈，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进到圣所要穿这个祭司袍哈，然后进去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铃铛？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听到铃铛？啊，他在那边睡觉，哎，奇怪，怎么没声音？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他一定要动哈，他服侍的时候就一定要动哈，所以一般来讲，大祭司他都是站的哈。那这边没有记载大祭司的鞋子，所以一般人来讲说。没有讲到，可能是就是 不穿鞋，在服侍的时候 不穿鞋子哈，所以进到圣所的时候是这样子了，所以是铃铛。那进到至圣所，是不是也要穿着这个祭司袍进去？
应该吧。
有人在说哈，因为怕他们进到至圣所，如果做错了的话，可能会被击杀，所以有人在讲说哈，这个大祭司要进去服侍的时候，外面要绑一个绳子哟，啊。然后他在里面后来没有声音了，那你可能就是被击杀了，怎么办呢？我们要把他身体搬出来，你能进去吗？不能进去怎么办？所以就甚至把他拖出来。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有这种讲法，但这个讲法对还是不对？
应该不对。
这个讲法不对啊。为什么说这个讲法不对呢？因为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不是穿祭司袍进去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是穿什么？他穿内袍，所以内袍有没有铃铛？
没有。
内袍就没有铃铛。我们看一下哈，在利未记的第十六章第四节哈，第十六章就是讲到赎罪日嘛。我们说赎罪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嘛。啊，第三节，亚伦进圣所要带这个赎罪祭哈。然后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啊，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要束细麻布的带子，头戴细麻布的冠冕啊。那冠冕它有两种，还有一种是上面绣着皈依和号为圣，上面有金牌的那个啊。可是这个是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是什么？要穿戴细麻布的内袍啊。那从至圣所出来之后啊，他要进到这个去献燔祭的时候。他不能穿内袍去献燔祭，他要怎么样？穿上祭司袍进去哈。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第十六章第四节是讲到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穿细麻布，然后呢，在要出来的时候二十三节，亚伦要进会幕，把他在进圣所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来放在那里，然后又 在圣处洗身，穿上衣服，然后好再去那边献祭。所以一般来讲，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们帮他算哈，你要进到至圣所是要穿细麻布的衣服，可是出来献燔祭的时候，干嘛的时候，你是要穿祭司袍，所以哇，要换衣服，要换好几次换装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是换三次，有的说换四次哈。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就是说他进到至圣所服事的时候，他穿的是内袍，所以有没有铃铛？就没有铃铛啊，所以铃铛是在祭司的外袍，那个蓝色的外袍。好，那所以我们就想象，第一个穿了裤子，对不对？第二个是穿了内袍，那第三个是穿了外袍，有铃铛是在外袍。之后呢，就要穿以弗德。好，那以弗德是什么东西呢？以弗德它是两片，啊，它实际是一个两片那个布料啊，前面一片，后面一片。然后但是这两片呢，用肩带把它粘起来，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个肩带把它粘起来，那但是这边会晃啊，你要不要把它固定住那个腰带？所以肩带跟腰带它都是用跟以弗德的同样的材料，所以颜色都是一样，看起来都是一样啊。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个前面的胸牌啊。那肩带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肩带呢要有个做两个金槽，上面有两个宝石。那个宝石特别是用红玛瑙，是比较大的那个宝石放在上面，然后红玛瑙上面要刻着什么？以色列十二支派，所以你在宝石上 刻那个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一个刻六个，一个刻六个，是按着以色列人那个儿子出生的顺序这样子刻。所以我们在讲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子民要把它放在肩上，你要怀揣，你要宝宝，这边就是宝宝嘛，这边就是把它背负怀揣啊。所以讲到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对待他的子民啊，他怀揣他们，他宝宝他们。那我们呢，如果蒙召也是做祭司的服事的话，我们要不要爱神的子民？我们要爱神的子民啊。所以如果神呼召你啊，做小组长，做牧者，做什么啊，其实我们要像这个耶稣一样的一个心智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胸牌啊？胸牌是怎么做的呢？胸牌它的做法就是一样，用以弗德的那个材料，也是金光闪闪的啊。它做的是两层，也就是说它里面可以放东西的。它里面放什么东西？
两块
宝石，一个是乌灵土明。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胸牌，有讲它是决断的胸牌，有没有听过？决断的什么？比如说有件事情，哎呀，我不能做决定，那怎么办呢？神啊，我今天该不该去做主日？你摸，肯定是哎，啊 ，yes 跟 no 嘛，哈，就是说跟神求问一件事情，问神说 yes 跟 no 的时候啊，然后祷告完了你就去拿啊，一拿就是这个是就是要去，不是的话就是不要去。所以为什么大卫去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讲说，哎，我从前面去攻击他可不可以？神说可以，那你就什么去打。有一次去问我从前面攻击他可不可以？神说不可以。那从哪里呢？是从那边吗？他就问，不是不是，到后来问到了，哦，原来从桑树的啊那边后面，然后再过去的啊。所以以前的问法都是这样子问法，跟 yes 跟 no 来问啊。所以胸牌里面它是两层，里面是包着两块宝石，乌灵跟土明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宝石胸牌上面刻着四行，啊，一行两行三行四行，四行是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哎，两块宝石是六个人名字写在一个地方，可是宝石呢上面刻着是一个名字刻一个宝石，一个名字刻一个宝石，所以有十二种不同的宝石，不是都是同样一个宝石，是不同的宝石刻着十二个不同的名字。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子民嘛，神的子民他可以成为一个 group， 一个身体嘛，他也是一个什么独立的个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神他是超乎万人之上，对不对？他贯乎什么众人之中，他也什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这几个人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分散的时候我们个别怎么样，哎，是个别的一个个体。所以代表说我们在神里面可以是一个身体，也可以说是很个别的，而且是很独特的。那这十二个宝石，如果你读到在启示录，启示录的这个新耶路撒冷， 它被建造城墙的根基是用什么做的？就是用十二个宝石啊！你看看啊，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有提到，每一个这个十二个不同的名字，因为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子民的意义啊。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十二的时候，是一个数目字，是一个特别的数目字，是代表神子民的数目字。好，所以胸牌挂上去了啊，上面有这个宝石，然后胸牌怎么样子把它连接在以弗的上面？复习一下。是从肩带的那个沟槽那边好放个金环，然后垂下一个金链子，好，然后胸牌上面也有两个金环，所以金链子跟那个金环跟两边的金环就把它挂在一起了，好，所以它这样挂，上面挂用链子挂，下面要不要动，要不要绑起来？下面要绑。好，那这个是用什么？不是用金链子，用蓝细线，蓝色的细线，然后把它放在腰带的上面，腰带以上，一个是肩带上，一个是在腰带上，所以我们看它是固定住，而且这个要把它绑紧。我们当兵的时候，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看你的裤带紧不紧，我们还没当兵的时候 随便穿，对不对？都松松垮垮的，当兵就不一样，都要紧紧的。同样的那个胸牌，胸牌跟以弗的之间不可离缝，所以就贴得紧紧的，所以你绑的时候也是绑得紧紧的，所以表示说这个就是就像穿军装一样，就非常整齐，非常一体的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在描述，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怎么样子穿戴大祭司的圣服。所以为什么这边他记载的非常详细啊？祭司的圣服他是怎么样子，以弗的胸牌，然后他怎么样子摆设啊，他的材料是什么做的，都讲得非常清楚啊。然后记得我们在讲到祭司袍，大祭司的穿的衣服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跟其他祭司不一样。一般的祭司穿的是白色的细麻，但是每一个祭司都要戴帽子，那个冠冕。所以一般的祭司我们讲叫裹头巾，裹头巾。那大祭司我们讲叫冠冕，那冠冕上面还有一个金牌，里面刻着什么？归耶和华为圣。然后用细的蓝色的带子把它绑起来，所以大祭司你看到就是不一样啊。我们已经发了这个讲义，大家可以从那当中去看一下啊。所以祭司袍很重要，为什么祭司袍很重要？因为大祭司服侍的时候一定要穿戴祭司袍。所以会幕，我们对会幕的概念，第一个就是范围被界定了，用借着帷幕被界定，然后再来就是那很最重要的那个是有圣所至圣所的那个帐幕啊。然后在外院呢，其实就是两个器皿，一个是洗濯盆，一个是铜祭坛，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之后呢，这边所描述的就是他怎么样把它盖起来的。那现在什么东西都做好了，什么都预备好了，卯座也做好了，柱子也做好了，然后木板什么灶棚什么都已经做好了，那怎么样把它建立起来，要搭起来。那搭起来的它的方式是从最里面开始，是从这个帐幕开始。所以帐幕开始的时候，你先把那个银的那个卯座把它设好排好了，啪啪啪啪啪啪，好，然后之后木板把它立起来，木板立起来，然后柱子也放起来，就圣所跟至圣所有四根柱子，然后圣所跟外面有五根柱子都把它立起来。然后之后呢还有门栓，记得我们讲到那个门栓，门栓就是把那个一条杠把它穿过去，它就固定住了，总共有十个，这边五个，这边五个。弄完了之后呢，就开始把灶棚把它盖起来了。灶棚有几层？有四层灶棚，最里面的那个叫幔子，然后再来就是山羊毛的，然后再来是公羊皮，染红的公羊皮，再来是海狗皮。所以最后出来的话是什么样子？乌漆抹黑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帐幕出来就是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那个垂下来的都还要有橛子跟绳子把它固定住，固定住。所以你看到那个图形，一般来讲有很多的图形，你看看因为它没有在讲到到底是垂直下来还是把它拉起来，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做会幕它的样子就是长得比较不一样但是这个都是给人家做参考你看 你如果看到我们这个图形的话，看到有五根柱子，对不对？他五根柱子跟我想象不一样，有人画的五根柱子是很平均那他把它中间一根，然后旁边两根，各两根，反正五根嘛，但是圣经上没有讲到说到底怎么排列那这只是参考，这不一定是对的那但是我们 至少五根，他这个是对的哈。然后他有这个帐篷哈，他也把它用橛子用线把它拉，这也是对的哈。然后你看到他的木板，你们他有一根一根的啊，一根一根的柱子，所以他这个做的也是比较到位的哈，比较正确的啊。所以我们看的它的比例尺寸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都要知道哈。它的宽，院子的宽有50肘哈，那这个帐幕呢，它的正面呢只有10肘，所以我看它这边画的比例也大概是正确的哈，中间10肘，旁边各20肘，加起来50肘啊。所以一般来讲我看这个画的是蛮正确的啊。那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帐幕它是这个样子的哈。那它被盖起最先做的就是把那个帐幕给弄起来哈。当帐幕弄起来之后呢，首先就是要把约柜放进去，好，把约柜放进去，放进去完了之后，再来就把幔子给折下来了，好，接下来呢，就是把圣所的器皿又放进去了，好，圣所第一个放进去的是陈设品的桌子，那第二个放进去的是金灯台，那放了金灯台之后，马上去点灯，点灯哈，因为马上就要关起来，所以就看不到，所以点灯。啊，第三个放进去的是香坛，啊，香坛放在那边，然后接着就要烧香，啊，烧香，然后接下来就把帘子门帘给放下来，啊，门帘给放下来，所以这个帐幕的部分就做完了。做完这个之后呢，接下来就把帐那个铜祭坛给架设起来，然后又把铜洗濯盆给架设起来，啊，之后呢再把帷幕给围起来。啊，最后呢，这些都弄好了之后，最后把门帘给放下来，这样子就完成了。当这样完成了之后呢，神的荣耀就怎么样？这是代表帐幕就被立起来。好，我们看一下在第40章，所以这个时间是在正月1日哈。第40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哈，你要立起帐幕，正月1日，那个八法柜安在里面，用幔子把柜遮掩，哈，桌子搬进去。啊，又把灯台放进去点起上的灯，然后又把法柜啊烧香的这个金坛放到法柜前，然后挂上帐幕的门帘，然后再来把燔祭坛按在帐幕门前，又把洗濯盆按在会幕和这个，然后圣水啊，然后又把这个帘子，院子的帘子门帘挂上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做好了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是膏抹。每一个器皿都要用油膏抹，包括那个帐幕都要膏抹，那祭坛也要膏抹，所有的都要膏抹。那这边膏抹完了之后呢，亚伦跟他的儿子也要接受圣膏，他去膏抹，他们就可以做祭司的职任。那这个第16节，摩西就这样行，照他的吩咐。那时间是在正月初一，帐幕就立起来了，然后按照这个次序啊，把它弄进去，最后这个帐幕就完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序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们读了这个之后哈，你要想象祭司怎么开始穿衣服啊，然后呢，会幕怎么样把它搭起来啊？这个你们不是搞建筑的啊，但是你可以玩那个积木，把它当做积木来玩啊。你就怎么开始拼的啊？是从里面开始弄到最外面哈。最后这个就完工了。完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第34节哈，当那一刻，哈，云彩就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什么，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哈，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哈。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云彩，对，一个叫荣光，哈。所以有时候云彩跟荣光是讲在一起，哈。讲到神看他们，哦，云柱火柱怎么样子哈，但是在那边又有光哈。那神其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云彩有没有在这当中？云彩也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出埃及记的第25章，25章的前面哈，24章的最后，摩西上山15节，有云彩把山盖住，有没有？所以云彩跟荣光就代表神的同在，啊，那耶和华的荣光就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 三六天，第七天啊，他从云中照摩西，如何如何的哈、啊。那会幕盖起来的时候，神的云彩就落在哪里了？落在会幕，落在帐幕上面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云彩，所代表的神的同在。所以神降临在这当中，带下他的同在来。可是神叫我们建会幕，神的云彩就降临在哪里？会幕的上面啊。那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没有云彩？也有云彩哈、啊。看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哇，有个云彩把他们就盖住了。耶稣跟这个三个门徒在那边哈、啊。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同在彰显的时候，这个云彩就在这当中。那所罗门建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记不记得？当他献殿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云彩就遮盖了整个殿哈、啊。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的第八章。所以像这些东西它代表的意义我们了解啊。所以神的荣光，我们看神的荣光不只是在新约，旧约有没有神的荣光？旧约也有神的荣光啊。你看在第八章的第十节啊，他说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了耶和华的殿啊，整个圣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哈，那是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啊，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以神彰显他的同在，这个地方成为他的居所的时候，他的云彩就怎么样，就在这当中啊。所以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个帐幕，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帐幕，神的居所，我们自己也是哈。所以我们说要有神的同在，就好像有神的云彩，有神的荣光就会在我们这里。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讲到，我们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啊，然后呢好像从镜子来反照，荣上加荣啊，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里面也会彰显神的荣光，就在这里啊。所以这边讲到说云彩啊，它来了，还有神的荣光。然后祭司在公职的时候怎么样，他不能站立公职，因为神的荣耀太强烈了哈。那这边也提到摩西哈，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啊。那耶稣带着三个门徒也是一样，三个门徒怎么样，能不能撑得住？他们都倒在地上啊，像睡了一样啊。啊，后来神又叫他们起来啊。那但是第一次可能是这个样子，久而久之结果呢，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站起来了？你就可以哈。所以我们讲到说，神所在的地方哈，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辩论哈，你知道伊斯兰回教徒在讲到，哎，你们所信仰的神耶稣什么什么哈，耶稣你们说他是神，他怎么不是？他不是神哈，因为圣经上在讲到耶稣的时候，或者他们的古兰经，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他们承认耶稣是先知啊，然后承认耶稣他是个人，是个好人，什么都好啊。可是我们的信仰讲到耶稣他是神，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你跟那些伊斯兰教徒，我看到他们在辩论的时候，他的脑袋就是一直转不过来的是什么地方。他说耶稣是人啊，他怎么是神？他说这个耶稣在什么地方说他自己是神？你跟他讲，你拿经文跟他讲说，耶稣讲自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他是神的意思。他说不是不是不是，反正他有他的解释。但他会讲说，我们其实不能够跟神在一起的。他甚至讲说，哎，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六节啊，你是你们的经文自己说的，神住的地方是什么？人不能靠近的什么光里啊？神所住的地方是什么？人不能够靠近的光里，所以我们更不能够跟神接近，对不对？我们属血气的，能不能朝见神？不能朝见神，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当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不是哇，那些人都吓死了，哦，我们不敢见神，不敢听神的声音，那谁去啊？谁跟神说话？摩西去吧。哎，摩西去为什么没事？而且下山的时候脸上就发光。对，所以当我们经过洁净的过程之后呢，我们跟神面对面，你知道。什么东西不怕火？世界上所有东西火都会烧吗？黄金怕不怕火？也怕吗？烧烧烧也会烧掉了，对不对？没有东西不怕火的。 只有一个东西不怕火，是什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对不对？你要不要跟神在一起？你要穿什么防火衣啊？有没有用？没有用啊。那你要怎么跟神在一起啊？你要成为火嘛。如果你自己是火的话怎么样啊？他所在的地方是人不能靠近的光里啊。我们都在黑暗里，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们成为光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跟神在一起？就可以跟神在一起啊。所以其实我们会不会改变？我们会改变啊。我们不是要睡觉，我们乃是要改变嘛。所以我们这个原来是属土的，我们会变成什么？属天的。本来属肉体的，属血气的，变成属灵的。所以我们会需要更新变化，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变成光了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耶稣来他是世界的光，我们呢
也是，
我们也要变成世界的光嘛，光明之子嘛，对不对？所以讲到就是说，义人以后在他父的国里的时候，要像什么太阳一样。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啊？在好，我看一下，在约翰福音，对不起，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有一天我们要不要跟神面对面？要不跟神在一起？啊，你要跟神在一起，有个条件，你要变成什么？像他一样，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为什么圣经很多地方叫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啊。你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十三章讲到世界的末了啊，世界的末了是收割的时候啊，然后这个会有审判。四十一节，人子差遣使者把这些人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到火炉里啊。那些不属神的，这些人怕火吗？我们怕不怕？我们不怕。为什么？四十三节，那时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要什么？发出光来，好像什么太阳一样。哇，我们很难想象什么叫像太阳一样。耶稣登像变相的时候，脸面就像日头一样，对不对？啊，就像太阳发出那个光来。所以我们现在讲光啊，太阳离我们越远越好，不要太靠近哈，也不要太远哈。哎，现在这时候刚刚好。可是我们要靠近太阳不行，对不对？没有人敢靠近太阳。可是我们神呼召我们，确实要成为像太阳一样。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哈，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二十六章，第三十章二十六节，以赛亚书的第三十章二十六节啊。所以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那个时候月光怎么样？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我们是不是月光？什么叫月光？反照，对不对？月光，月亮会不会自己发光？不会。可是有一天月亮会不会发光？啊，在属灵上来讲，我们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啊，所以我们越靠近神，越靠近神。为什么我们在讲的说摩西这个朝见神的时候，他怎么他就脸上就发光？其实这合不合物理？你们当中，哎，这个物理专家，这个理科的，这个可不可能？
肉体是不可能。
有光能吗？光有没有能量？有吗？光能反正只是你接受的量不够。可是有一天那个量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哎，你就跟他一样，忽然有一天，忽然你也发出光来啊！所以我们是可能的，但是条件是我们要亲近他。所以神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这样子，叫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神的荣耀，神的云彩，有一天我们久了之后，我们自己也要散发出这个神的荣光啊，那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最后他这边所描述，当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当神做成了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好像有一天当耶稣基督来要再来的时候，神他也做成了工作在我们身上，对不对？在教会的身上，我们就装饰整齐预备好了。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得见的他的真体，要像他一样。好，所以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样子。那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呢，以色列神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云彩跟神的荣光就是等于是在停在这个会幕， 停在这个约柜，停在那边哈。那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哪里的时候，他们就要看，哎，当云彩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启程。当这个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走了哈，就停下来。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最后呢，我们知道说最后他是40年在旷野流浪，对不对？其实他在40年在旷野这段期间里面，他并没有迷失，有没有迷路啊？没有迷路哈，他们的去哪里都是谁带他们去的？云彩带他们去，云彩就带他们绕哈，绕这边绕那边绕，绕了40年，啊，最后把他们带到这个至圣所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曾经降临在西乃山啊，曾经降临在摩西的帐幕，最终神的荣耀是降临在这个会幕。那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有一天当我们成为他的会幕，我们成为他的身体，他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要彰显他的荣耀。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大事的纪要，最后一页，出埃及的前半段它是描述以色列民的组成，然后神预备还有选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到西乃山跟神立约，这个我们看的比较容易。那后半段就描述会幕的建造啊，那最终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1月1日会幕完工了啊，所以他的大事纪要我们看到这个表格啊，1月14日他们出埃及，他们过第一个逾越节，然后2月15日他有记载的啊，在逊的旷野，然后神就降下玛拿啊，然后3月的时候他们抵达西乃山啊，然后神就跟他们立约，24节的时候。那立约完了之后，神就叫摩西，告诉摩西说要造会幕，说摩西在山上有40昼夜啊。那40昼夜之后下山，他看到什么？百姓就拜金牛犊了。那之后呢？哇，他又在迫切的在神的面前在那边祷告哈，在摩西的帐幕那里哈，那也是一样祷告40昼夜啊，为他百姓代求。然后之后呢，这个神就赦免他们啊。之后呢，神又叫摩西说：“你再上来。”又到山上去啊，然后又40昼夜啊，神就再给他那个2块法板，然后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就发光，所以我们说摩西有3次的啊，40昼夜在神的面前啊。之后呢就开始建造会幕了，所以这建造会幕一直到这个1月1号，中间隔了大概有5个多月啊，那1月1号会幕就设立起来了啊。那所以我们出埃及记就讲到这个地方，然后之后呢是利未记啊，那利未记到底时间是多少哈？这个我们在利未记的课程会讲，其实只有几天而已哈，可能对，
那么长20几章，
对，所以他的时间啊，可能不到1个月的时间，有人说大概1个月左右啊，是在那边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献祭的一些事宜哈。然后之后呢就进到民数记啊，所以民数记如果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啊，他们把会幕盖起来了，他们在那边数点百姓啊，后来他们启程啊，也讲到说他们在那边守逾越节，第二年的1月14日啊，所以这个都在民数记那边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数点百姓数完了之后，他们开始移动了，他们要往迦南地启程，是在2月20日啊，所以这个都在民数记上看得到的。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最后写的就是1月1日，第二年的1月1日啊，这样清楚了吗？啊，这样清楚了哈。所以我们把时间点，把这个做的内容啊，那些东西都跟大家讲解了。记得我们在讲到会幕的时候，有3个东西，一个是会幕的结构，会幕的器皿，还有祭司穿的圣袍，最终是祭司要进到那里去服侍。所以会幕不只是盖了之后就没事了啊，它不是一个静态，而是动态的。祭司每天都要在那边献燔祭，祭司每天都要在那边烧香，在那边啊，这个点灯啊，那祭司很忙碌的啊。那可是这里还没有讲到利未人，那利未人在利未记的时候，我们才会讲到利未人啊。好，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最后我们就来看结论哈。会幕的建造虽然是旧约的执事哈，但是它表明的是天上事的影像和样式，这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哈。而且显出神的荣光啊，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旧约的好像没有显出神的荣光，其实是显出神的荣光啊。那会幕它预表基督，所以当基督显现的时候，它显得荣光 远大于旧约的荣光，因为旧约只是个影子，那新约耶稣身上它是一个实体，它是真正的那个光。那圣徒从会幕的建造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所以你从这当中看到他是预表基督，他也讲到我们自己，也讲到教会。基督他是大祭司，圣徒也做神的祭司，然后会幕指出了神跟人相会的路，你要经过血的洁净献祭，你要经过水的洁净，你要经过膏油受膏，然后最后呢你要穿过那个幔子，然后才能够跟神面对面。那是你是借着献祭，借着水的洁净，借着你吃神的话，借着被圣灵充满，借着你不住的祷告那个三个器皿，也借着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并且反照主的形状我们可以经历什么呢？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出埃及记其实很丰富，对不对所以已经跟大家讲了，以后大家自己去揣摩，记得讲到祭司的时候，你先看到怎么穿衣服然后会幕怎么照的时候，你看你多弄几次的时候，你大概就越来越熟悉了。好，所以愿神祝福大家，从出埃及记能够认识基督，也认识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里。